好，我们今天的读日信息是什么是我的依靠？换句话就是说，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这就是我这一次的主题。我们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你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我们这个州叫什么州？德州。德州最有名的球类运动是什么？美式足球 ,football, 对不对？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灵魂人物，在整个 team 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美式足球，当然就是 quarterback, 对不对？就是那个四分位嘛，中文翻译的。他是一个灵魂，掌控所有的，看是要用什么策略投，下是要长传，或是要利用其他的切入的动作，完全都看他指挥的。就是发生在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这个 quarterback 身上，他是年薪千万，而且年轻又长得帅，因此他每天呢，有采访的人实在太多了，围着等着跟他签名照相访问的，他的人生，他简直在那个球场一出来的时候，他是所有镁光灯下的这个聚焦，他是所有的这一些女性男性的这个观众的仰慕崇拜的对象，他只要一上球场拿到球，那个球场几乎就是他的王国。有一次在最后的这个在这个全世界杯的最后的一场重要关键的比赛，最就剩下了最后的几分钟，眼看着他就要成为明日之星，当场的 MVP, 所有的焦点头条新闻，你可以预期的明天都是他的照片。但是刚好在最后的七分三十几秒的时候，他突然呢被对方的这个前面的抵挡的 lineman 呢突破了防线，一个重达将近200的这个200磅的这个球员呢冲到他的旁边，撞到他的腰，很用力的戴着那个头盔呢撞他的身上，他当场撞击下去，刚好就躺在那里完全动也不动。所有的群众通通站起来，眼前一片哗然，寂静无声。然后呢他呢就看到了天呢，他感觉好像是天地在旋转，他呢没有知觉，然后顿然之间意识清醒，身体瘫痪在那边，由那个救护车呢把他带出去的。可是没多久呢，他忽然听到呢众人所推崇的他这一位 quarterback 呢，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这个欢呼呢，因为后面再出来代替他的人，这个教练把球交给他的时候，本来球场都是喊着这个人的名字，后来呢这个马克出来的新的 quarterback 一出来代替他的时候，寂静无声没多久，大家又开始为马克欢呼，他俨然接续他成为球场的灵魂人物，所有的光环都被他夺走了，他的王国瞬间毁灭。从那一刻他知道这个不是他永远的世界。后面的这一个马克一出来，把他所有的荣耀都夺走了，夺走了他眼前的成就，他的荣耀，他一生的盼望跟追求，他完全的主宰他世界的舞台。顿然之间他明白一件事，他的舞台，他的世界是短暂的，已经消失了，已经让别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他的国已经灭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安全感，你的荣耀，你所追逐未来的希望在哪里？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唯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唯有透过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能够带领我们跨过重重的障碍，能够进到神国的，就是跟随主耶稣。 今天我们要从三个地方来看，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一点就是当这个少年官遇见耶稣的时候，第二点就是当这个世界的国，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国遇见神的国的时候，第三点就是当世俗的成就，就是我们俗世的成就遇见永恒的奖赏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少年官，刚刚我们吴豪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这个少年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少年官最大的问题，他是觉得我这么努力做了这么好的，然后我有这么美好的成就，来到夫子的面前，耶稣的面前，其实这个少年官最想知道的就是说，像我身上这么有成就，他长得这么帅，又有社会地位，又是当官的，有钱有人有才气，外貌又长得好，各位姐妹们，你们找对象的时候，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被你列为一个对象来考虑一下，对不对？要不然没有这些，其他连想都不用想，至少是一个对象条件好。这个世俗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 promote 的，我们推崇的就是这样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想说，像我这样的人，看看还有什么缺的，看看我还有什么成就呢，我没有达成的。可是呢，耶稣却跟他说什么？这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给他的建议却是，简单的来就是说，你所拥有的其实都是你进神国的障碍。啊，什么？我这么有钱有才气有地位又是当官的，我这种人不进天堂是谁进去呢？所以你看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再也没有良善的。他的焦点把对人、对人的敬重、对人的推崇、对人呢这种道德意识，就像他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对自我的要求、对道德的推崇，认为是人一生的目标。所以他当然明白耶稣是一个良善的，对所有的人讲，耶稣的在周遭的侍奉，他对待他的门徒百姓是众人皆知的，他希望成为一个好人。我们世俗上的人讲，好人也会有名声，大家都会推崇他，因为他也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好的身份跟推崇跟名誉。可是耶稣却告诉他，意思就是说，你要从对好人的追求向上仰望一下，转而追求好神，把你的眼光从地上注目到天上。所以这里耶稣并没有否定他的神性，只是要再再的告诉他一点，唯有神是良善的，唯有神是好的神。在某一个方面，耶稣也告诉他什么？他说呢，他因为他来到耶稣面前，其实要求要与其说求教耶稣，倒不如说他要等待耶稣给他另外一个 honor， 另外一个标，就是给他一个奖赏，给他一个赞美。像我这样的人是配得赞美，你看我做到这样，我还有什么没有做好的吗？其实心里想说，要赢得等待耶稣给他的赞美。耶稣跟他说，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讲的这个呢，等于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十诫里面呢，所在除了单单的敬畏神之外呢，后面呢五六七八九都讲完了，等于就是说把世上所推崇的律法来告诉他，这一些明明白白的写你都做了吗？他说，这我都做了，我从小都做了。因为在这个犹太地区呢，12岁之前呢，在这一些的诫命的这个守法当中呢，他们有一个阶段，就是叫类似我们成年礼的部分，在一定的宗教的仪式当中是需要被认可的，表示说他12岁之前，其实这一些呢，他已经 都知道也都遵守。在在的其实重点在这里，耶稣所要指出的是最后的一点，十诫的最后一点，不可贪恋这一点。因为耶稣明白他的心，他的财宝在哪里，就是在他的个人努力的成就以及他的财富里面，这一些是这个少年官一生的安全感。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却指出人的一生不再建立这个安全感上面，这个是短暂的，这个是会改变会毁坏的。所以指出了他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20章17节里面最后所说的十诫的最后，不可贪恋，要知足，要满足。但是重要的，我们的心从地上仰望到天上，唯有明白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远比我们会有那个能力行神迹奇事，会有所有的属世的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毕竟将来我们在天国的日子会比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久得太多了。有的人说，哇，那如果某一位弟兄或某一位姊妹意思我以后如果回天家，那个人变成我的邻居哦。是啊，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习彼此相爱，互相忍耐啊。因为以后你们纵使你彼此不喜欢，那以后可能住你很近啊，而且以后永永远远都会在一起啊。所以呢，耶稣告诉门徒常常用彼此这两个字，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为我们将来的永生做准备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个年轻的官他就是有钱，他靠了他的行善，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安全感就这样子建立起来，他这个就成为他永远的这个盼望，他一生追逐的目标。那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耶稣啊，将来呢像我这样的人能要怎么样才能够日子过得更有保障呢？要有保障，将来会更有希望，就是靠自己努力再努力，累积更多的财富，更多更多。他想说这样他的将来就会有保障，将来就会更有安全感。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刚刚如果读到经文，耶稣说你什么都有，就是缺一样，缺一样。不是说姐妹们你永远缺一样啊，只是买了衣服缺腰带，买了腰带缺高跟鞋，买了高跟鞋可能缺一个什么，我们不是这样。男生也有男的缺的，不是说只有女的缺。缺一样，缺一样其实好像很快，好像就快可以 qualify 可以进天国了。其实他说你要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呢外带斗点，你还要来跟从我。意思是说什么？让他能够明白属天的财宝跟地上的财富是有差别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短暂的。可是你知道吗？根据我过去工作的经验，你有没有常常听人家讲？我不晓得你们用语是什么啊。我以前是做财务的，做投资的，因为你知道吗？你做任何的投资银行交易，你都要付手续费，有没有？那其实都没有几趴，0.5%、1%、2%。我的客户都跟我讲一句话，很有钱，因为你知道吗？这些如果可以1000万、2000万美金投资的人，钱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对不对？哪有，他们都跟我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每次最后面签完了合约要投资的时候就差那么 0.2% 啊 0.3% 啊，我要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你知道吗？啊，可是在这之前呢，刚进去都跟我说啊，钱是这样啊，杜先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何必看那么重。哦，到后面你知道 0.18、0.2%那个纸画到不行了，都破掉了，还在拿一张继续写下去。事实上呢，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要讲的就是说，你的问题就是你的财富，你的安全感完全成为你进天国的阻碍，因此你要把这个阻碍除去，然后呢跟随我。因为你如果除去这个阻碍，把你这个有形的依靠能够看见进入天国，唯有主耶稣，经由主耶稣才能够到父面前。 你明白你的不足，你的有限，你就可以进天国。这个是这个少年官在耶稣面前所提出的，耶稣向他所指出的一条道路。第二点，当世界的国遇见神的国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如果明白路加福音十一章提到这个我们主导文，主导文你常常念来念去，不管你的解释，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不见得全部都记得，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清楚的聚焦在三个事情上面：神的名、神的旨意、神的国，就是一开始的祷告，有没有？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核心，也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焦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一切都是荣耀父神的一个侍奉，一直到上十字架也是遵循神的旨意。唯有高举神的名，神得着荣耀，子也得荣耀。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也必得荣耀。当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得到好的成绩，学校奖励你，美国的这个联邦教育局颁发奖状给你，他一定也会提到这个人的父母，你也得荣耀。同样的，在天国的侍奉以及天国奔走天路的过程，我们也会因着荣耀我们的父神而得着荣耀。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情？世界的标准跟这个神的国呢，简直是一个跌破人眼镜的标准。我们会思想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你看到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很清清楚楚的告诉门徒以及这一些群众，提到的都是虚心的人、温柔的人、连续的人、为耶稣的义受逼迫的人，甚至是这一些饥渴慕义哀痛的人，明白自己的有限，用神的眼光、用基督的心来看待每一个人的，把他的内心的世界常常向神敞开，需要恩典的人，这样的人是在天国里有份的。啊，不是公共关系好的，不是手腕好的吗？不是我的专业背景很好的吗？不是我靠我自己一生的努力，我的计划，我能够掌握我的未来，我能够跟上司与搞好关系，这个不是应该是最优秀的人吗？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说的。唯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唯有看见自己的不足的，他才需要恩典，唯有知道能力有限的，他才需要从神而来的能力。这是天国的标准，这是跟属世不一样的标准。讲了这么多，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要活出像耶稣的样式。当然我们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有因为相信主耶稣而得救的人，神的义就像公义的外袍披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恩典。当你一披上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的时候，天父上帝从天上看下来，是看见那一件公义的外袍，因为我们因此称为义。多省事啊，对不对？多省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对于评估人的标准是社会的地位，是影响力，是这个人会不会行善，有没有捐款帮助这个市政府，或做这个大楼啊、桥啊。像我不晓得在国内怎样，我们在台湾呢，你小时候我们如果邻居很有钱呢，他爸爸捐钱，然后呢盖一个桥了，从这边跨过对面，哇，下面写哦，这个桥是杜启良捐赠，哇，吓死人啊。我儿子走过去说，那个是我爸爸啊，那我爸爸捐款嘛，字要写很大，而且要漆成金色的，这样大家车子开过去，人走路，这个我们这个左右邻居都会看到，哇，杜启良捐的桥。做好事情要不要让人家知道？要啊，要不然钱就白发了，对不对？ 可是神却让我们告诉我们谦卑谦卑，然后呢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安安静静的，不是开一辆宾士的，也不是开什么驾寡的，他是坐驴驹，驴驹不是殷勤的这个马骏啊，不是一堆呢像罗马最后罗马呢攻进耶路撒冷的城呢，浩浩荡荡的武力装备，罗马兵丁，还有呢这个罗马的这个王朝坐在上面，我想这个穿金戴银一队一定是浩浩荡荡的，很长，大概好几公里，这样子的进城，这样子的来攻复这个城，这样来宣告这个王要进来的，完全跟我们的救主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天国是什么？我们说天国呢，就像一粒芥菜种，种下去没有人知道啊，小小的种子，对不对？可是它会长成六七十二feet那么高，它是菜，它是菜种里面最大的，长到大到那个菜可以超过这个屋顶，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菜？你去中国店可能没遇过，对不对？我也没看过，说实在的。但是圣经里面有记载，大到鸟所有的这一些飞禽都会来栖息，因为上面所有的供应都有，可以休息，可以吃，可以在上面游乐。这个是神国的这个比喻，也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图像，将来神国来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忽然间起来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壮观，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心里未曾想到的。但是在这当中，保罗特别，使徒保罗特别也告诉我们，就像那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al of Faith 这个 Short Catechism， 我们在讲那个维斯敏公约的对答，第一题说什么？人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两个字：荣耀神，享受神。所以保罗回应这个，我们用的经文，我们整理出来是从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他说呢，我讲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明证，叫你们信的人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今天这一刻，现在这一刻，所有的全世界的教会的讲台都在讲谁？都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都在传讲福音，讲神的话，不是告诉你我做牧师的，也不是告诉你说嚯、哦，你要怎样对这个人际关系哦？依据我过去二十几年跟这些客户往来啊，什么样的客户都有啊，这个客户是长怎样啊？如果讲什么话是怎样？哦，我就知道啊，什么 case？ 你最近家里吵架，我跟你讲，我们以前怎样吵，怎样后来要怎样解决，看什么书？这一些呢，因为人事物时间都会过去，都会改变的。唯有神的话立定在天，他的话是我们永远的标杆跟准则。神的话就是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神向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所以神国的标准。神国的标准是什么？其实今天的经文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第十章的十七节，你如果往前推十三节里面，我们都明白耶稣为小孩子祝福，有没有啊？让这些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很喜欢孩子吧？是啊，我也很喜欢。但是重点不是耶稣喜不喜欢孩子而已，重点是说进神国的人要像小孩子的心一样。小孩子什么心？叫他来啊，他几乎都来啊，他做什么做什么啊，大部分是比较乖的，越小越乖啊，所以才要小孩啊，太大的我就不敢保证了、啊、所以呢，耶稣要我们就像小孩子这样单纯依靠的信心。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完全的信赖。因为他自己没有可以照顾自己三餐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去外面赚钱，所以他要完全的仰赖你的供应。他不仅相信你，跟随你，他要仰赖你。因为没有你他走迷路，然后在百货公司迷路，他会哭的，对不对？大人会不会哭？没有啊，迷路就多逛一点，搞不好还会找到好东西，自己回去啊， 有钱拿卡刷卡无所谓，仰赖自己很好，独立最好了啊！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像小孩单纯的信心跟依靠，是耶稣在前面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他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他就说第十章十四节后半段，他说：“因为在神的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哪样的人？”像小孩子一样有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依靠，单纯仰望主的人，这样的人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他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不能像小孩的这样的信心，与没有这样的单纯的信心跟依靠来跟随神，让耶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让他来掌舵你的人生，为你开这个人生的道路了，断不能进去。因此后面这个经文说，耶稣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在这个祝福这个字呢，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以心里呢期待所讲的、所祝福的呢，能够因着爱呢看见他的成，就他的一个成就。我所为他所讲的、所祷告的。这是全心全意的希望，这个是临在他的身上，这是他们的用字，这是他们的祝福。所以呢，犹太的文化里面为孩子祝福是相当重要的，相当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的国的标准跟神国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六节里面，我们才会祷告里面我们会提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你看，你如果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觉得日子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报纸都是好事啊，哇，那个小孩子不见啊，有人给他带回去啊，想办法给他换衣服啊，给他喂饱啊，什么啊，穿得干干净净的，又给他衣服都能买新的换新的，送回他到家里面，还一直跟他家人说对不起啊，没有给他照顾好，送得太慢了，有那么离谱一点？有点。不过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左右邻居都变可爱的意思啊，这样有没有比较有一个 image， 对不对？监狱没有啊？你在讲什么？监狱？我这一辈子没听过监狱哎，因为我们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嘛。因为神的国已经降临了，怎么会有监狱呢？对不对？有没有生病的？没有啊。你有看过人家哭啊？什么？我从小到大没听过人家，也没有想象过哭是什么样子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呢是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我们也没有哀伤了，不会有啊。所以从来没看过神的国降临，是我们基督徒所期待的。没有公义的事情没关系，忍着点，神会报应啊！神会报应，不管你喜欢现世报、将来报，神的公义的来临，永远是这一些市井小民被压迫、没有公义、没有和平的被对待、没有被接受、没有被采纳、常常被欺压的这一群百姓呢？每一个人到那一天必得平反，因为正义之君，我们万军之耶和华。将来的再来的君王救主耶稣，他就是公义的表征。我们把一切怎样交给他，我们等候神。所以第二点，当世界的国遇到神的国的时候，他的标准就是以神国的标准，以再来的君王新的制度来管理万民，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羔羊的宴席，是一个喜宴，是一个不用邀请函的喜宴。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不管你贫穷，你老弱妇孺，你的社会地位，你的家庭背景，到那一天你都是这一位君王的座上客。老实讲，我到现在还没有参加过总统的婚礼，只有一次不是婚礼，就是这个宴席。我参加过总统的宴席好几次，你们就觉得你在吹牛，我告诉你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三军一队，三军一队的最前面的又挑出来的那几个人，专门站在这个总统的 总统府的这个宴席的门口，礼宾迎接这一届世界各国的总统进去里面，所以我站在里面呢，我站在那里有红色的地毯上面，我都可以听到里面国宴所演奏的这个音乐。但是呢，我不晓得他们吃什么，闻不到。所以至少我站在国宴的场所，将来我们不用像我这样，弟兄姐妹，你们都会进去，而且你们会吃得到，你们会听到那美好的这一个乐声，以及神的荣光照耀我们，还有你们可以享受美好的宴席。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说的就是，当世俗的成就遇见永恒的奖赏的时候，你想想看，刚刚这个我们说有钱的少年官，有钱的少年官，耶稣跟他讲完以后，叫他要把他最后的一件就是去变卖所有一切家产，然后来跟随他的时候，你如果看到22节，你就知道他怎样，他怎么走，哇，很高兴的走嘛，太棒了，我就一定会这样做，我本来就觉得这一些的荣华富贵为粪土，那些钱我根本不 care， 好，我都能给他捐出去，没有，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这个走呢，就是代表呢，他完全跟神的国已经隔绝了，他完全没有接受耶稣给他的指出的道路。所以耶稣转过来就对这些门徒说了，他就说呢，有钱的人进去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他用了一个犹太文化的一个我们说箴言啊，哈，你知道在中东的地区最大的动物是什么？体积最庞大的，对，就是骆驼。所以他用了一个体积最庞大的，试图要穿越一个最小的箴言箴口。他说啊，有钱的人啊，他意思就是说，以钱为他一生，而且以他永远的安全感的来源，一生以追逐那个超越神国对神的渴慕的人啊，这样的人啊，就像那一只远方的那一只骆驼，要穿过这个箴言还难。这样够难了吧？真的，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难的。所以这个呢，接下来你如果看了26节很有趣哦。那些门徒都稀奇，你看26节他说，哇，那这样谁可以得救啊？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吗？门徒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在犹太教呢，一个人呢有财，就是有很多钱财，拥有很多土地啊，被视为是神耶和华神的祝福，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人才会过得那么好，那么富足。想想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就好，穿得好，衣服也好，如果从电影上他们开演出来是这样子的，地位也好，对不对？受人尊重。所以接下来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就说呢，这些人呢就说，哇，那这样的人呢不能，那到底谁才可以进去呢？对不对？这种人，这种蒙神喜悦的，对他们的文化来讲，这种人不进去天国谁进去啊？耶稣说什么？耶稣接下来他就说，啊，这是在人是不能，在神却是怎么样？凡事都能啊！意思就是说，进天国这一档事啊，不是你自己的努力、你的成就可以满足。可以 qualify， 有那个条件可以进去的，这一切是在乎神，在乎神的什么恩典？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唯有透过耶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可以跨越这个鸿沟。所以耶稣就指出来了，哇，这下子彼得很急了，彼得开始要提问题的。耶稣就说，接下来呢？耶稣听彼得讲什么？彼得说，老师啊，你说叫我跟从你，我们就跟从你，我们把我们的养生的东西，渔网什么渔具都丢了啊，我们就抛弃你啊，就抛弃一切跟随你啊，我们也像说这个老师也不做了，马上就全职的就跟耶稣去了，对不对？我们也说啊，Ben不要上班了，我就去了跟耶稣了。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彼得马上说一件事，他说呢，耶稣啊， 我们所有的都抛弃了，都跟随你呢，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啊，你那我你看，我们如果什么都抛弃了，那我们总该有一些获得吧，实质的吧，齁，你说叫我们不要看重金钱财富啊，拦阻我们进了神的国，那我们什么都给了，那以后我们进天堂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实质的获得？看看经上有没有写说，跟随主的人以后上天堂，黄金万两，啊，或是说哇，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皇宫两间啊，还是什么样啊？他就开始着急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彼得呢，门徒才会呢，在二十六章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哇，这一群人有钱有势，这一些人呢，如果没有进去，那谁可以进去呢？耶稣接下来就说，在二十九节，他说呢，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呢，来世也要必得永生。其实耶稣所说的呢，就是他这一个人呢，每一个人的心呢，如果是向神敞开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心意为首，把我们的心有更多的空间，把我们的生活生命有更多的空间让他来掌管的人，不是叫我们抛妻弃子的人，这样的人会蒙神祝福。为什么得百倍千倍？在这一个神的国度里面，讲求是神再来的君王耶稣，讲的是一个新的百姓、新的族群，再来的君王以及彼此的新的这个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什么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信主的人，所有的这一些，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当然是在这里面呢，兄弟姐妹、父母、儿女，当然是得百倍千倍，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一个代表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身份，属于神国的子民。所以这一些在神的祝福里面，不止将来，连现在都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那一位 quarterback， 那一位四分卫最闪亮的耀眼的明日之星，在他受伤躺下去那一刻，以前众人为他欢呼的，现在把荣耀一样归给后面的人，不会因为他这个世界毁灭了，那个是短暂的。那我们要思想，到底是什么人事物拦阻了我们跟随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困难使得我们跟耶稣的这个关系跟距离好像很难突破，好像神国离我们很远？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安全感是什么？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依靠在乎神，单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就必得救。最后我用这个财主这一个少年官的话，他的问题一开始他就问了，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我要怎么样过日子，做什么样的工，靠怎么样的方式努力，我才可以得到永恒的奖赏，我才可以有更有安全感呢？更有安全感，我要该做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很好，也很难，也有点挑战。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把灵魂交给天父之前说了一句话，成了 ，finished， 所有一切的事。能够蒙神悦纳进入天国的这一些功，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成就了。我们所能够做的就只有一个，依靠神的恩典，明白我们的不足，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接受你成为我一生的救主，我知道我 我的有限，我希望在你的无限里面，在你的爱跟恩典里面，能够让我从今时到永远都能够与你同在，能够在你的掌权当中，使我能够有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开始。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的焦点从地上仰望到天上，从把我们的目光从人的身上移转到神的身上，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想成为好人转而相信那一位好神。当从我们从这样的依靠人，自以为义，自以为我们自己这样做我们是好人，我们信守这个道德，这样的信仰好像我们要努力要把人做好的这样的民间信仰，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因信称义，就是因为相信主耶稣，你已经成为好人，而且是一个 perfect， 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有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披在我们身上。神就是这样看定你，不要再劳累，不要再处心积虑的想办法要把所有的律法都做好，克己己身，我一定做这个，每天读经要读五遍，祷告要向哪一边祷告几次，每次念的时候要念什么啊？中午没念就觉得好像很内疚。神所看见的是我们谦卑的心，委身的心，愿意让他来掌管我们的心，像孩子单纯相信倚靠他的供应的心，这样的人就必得进天国，这是神所喜悦的。愿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回应，我们听到的信息，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什么呼召？他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神的门徒，奉父子的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神就与我们同在。愿今天神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与你任何的处境同在，不管你顺境逆境，你快乐，你在处在困苦当中，神已经应许我们，他必与你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